时政大视野，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由Greg 作为主讲嘉宾，谈美国正面临3000到4000万租客被从住处驱赶出来这个话题。Greg 主讲，由我和Thomas 来提问。好，我们有请 Greg。
好，谢谢。这样，这个问题呢，现在是整个时政圈里面，包括美国的政府和媒体都没有进行报道的一个课题。然后，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将会是美国很多的美国人将面临生存的危机的问题。那么，数据是这样的啊，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到今年1月份，美国可能会有3000万到4000万的租客收到租客令。因为什么呢？就是从瘟疫开始，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规定，就是所有的州、所有的房东，你不能驱赶租客，因为不能让因为瘟疫造成的欠你房款你就驱赶，这不行，法院也不受理这样的驱赶的这种上诉。那么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统计啊。那么呢，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统计资料，也是听上去有一点耸人听闻的啊，那个叫 Moody's Analytics，中文翻成叫穆迪分析研究中心，他分析了今年这样啊，到2020年底，失业的人群欠下的房租的总金额达到72亿美金。那么呢，这个债务这个72亿美金呢是欠的租金，那么估计呢有1280万的美国人，作为租客欠了房东的钱，平均每个人欠了5400块租金。那么还有一个数据，那么接下来呢可能会更严重啊，是一个什么数据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对比了，到底就是我们这些数据跟2008年的次贷危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2008年的次贷危机呢，整个是美国380万的房东无力偿还贷款，所以呢就被银行把这些房子，用一个叫英文的名字叫 foreclosure，就是把你收走了，就是因为你付不起房贷，我就告你，告你呢就可以把房子收走。当时造成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泡沫的金额达到1.3万亿美元。那么现在美国的情况，根据那个 Moody。就穆迪计划的那个研究报告显示出来，他的首席经济学家 Zandi 他有一个预测，他将到今年年底时候，美国将近有30%的美国人，有30%的美国的房东，约1500万户付不起贷款。那么这个数字就是2008年的4倍，2008年呢是欠了1.3万亿。如果照这个4倍的方法乘一下下的话呢，这个1500万户将欠了银行将近于5万亿的美金，所以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所以这场危机如果产生的话，如果银行开始收回房子，那么同时也驱赶房客的话，将会影响到整个美国层面。为什么呢？因为有1500万的房东付不起房贷。有3000万到4000万的房客的付不起房租，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史无前例的一场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到底怎么来解决呢？现在美国有一个政策叫什么呢？给房东叫一个叫 forbearance。什么叫 forbearance？以前别人都没听到过这个名词，就是当你付不出房租的时候，你可以申请讲我现在不付租。我可以延长1年，一开始是半年，现在大概延长到12月底，你可以不付，但是期限到的时候，你要付清所有的欠的款，不是讲你不付就可以永远不付的，也不是讲时间到了以后你就开始再按月付，它不是，它的计划是，如果你欠了6个月，你要把6个月一起付清，如果你欠了1年，要把1年全部付清，那么这个计划呢，迟早会ending，迟早会结束的。这个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这个1500万的房东的灾难之日来临的时，之时。 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知道，因为整个媒体没有在讨论这个问题，现在讨论的都是总统候选人到底谁当选，关于投票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怎么样，然后9000万的那个纾困计划到底是不是执行，然后新政府拜登政府上台以后马上就面临这么一个大的灾难，这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灾难，比次贷危机要放大4倍。那么今天呢，刚刚我看到今天加州又宣布了，加州州政府宣布了，就是讲房东本来12月底结束的，就房东在这之前是不能驱赶房客的，那么他现在讲你照样不能驱赶房客，同时也警告银行也不应该房东付不出那个房贷你要收回房子也不行，他就搞成了就是房东不能驱赶房客，银行不能收回你不能还贷的房子。那么这个现象他这样宣布呢，表面讲可能使这个巨大的社会隐患能够往后拖，但是事实上这个越往后拖这个风险越大，因为他到每不管你到哪一天爆发，拖得越久他的风险越大。什么叫风险大呢？到时候就是要被驱赶的人数会不断的上涨，而要被银行收回的房子这个数字也会不断的上涨。因为这个呢，跟美国目前的社会现状有关系。美国现在大概失业率就达到3000万，甚至到4000万的左右。那么这个失业率呢，也许是他们永久失去了工作，也许那个 corona 那个 virus 的那个 vaccine 那个疫苗出来以后，可能会有一部分人会找到新的工作。但是不管怎么讲，找到新的工作的人数是少数，失去工作的人数是多数。这个3000万至4000万的失业率，在美国历史上也是没有的。这就是我讲的美国目前基本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的经济灾难。好的，我的介绍完了，你们两位有什么提问？
我先提一个问题，好吧，Greg。
行。
我先提个问题，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有1500万户是吧？这个租客被面临
是
租客
不是1500万的房东面临不能还贷，租客就是到12月底，就是有两个统计。美国联邦政府的统计讲，到明年1月份，将有3000万到4000万的租客要被，如果没有新的政策，要被驱逐。然后，穆迪分析讲，可能到今年12月份，有1280万的租客要被驱赶。
他这些租客的房东都是完全是私人的，是吧？完全
是
个人，
没有公房，美国没有公房，全部都是私有的财产。
怪不得他这方面跟我们的差别就在这里啊！我昨天在语音，在那个华盛顿见语音讲过，我说美国的这个现象，就是因为这个房东全部是通通是私人的，这个跟我们这里就有很大的差别啊！在我们这里，你如果是你有绿卡的身份，或者是那个国籍，像我这种的啊，你基本上是不会去直接是租私人的房子住的。如果你的经济状况不好的话，你可以申请那个我们是德文叫的 Gemeinde Wohnung。就是说这种房子你可以住一辈子，但是不是你没有产权啊，这个房子结构也非常好，所以这种房子一个是房租便宜，再就是它不会被赶出来，这是公家的，这是政府的房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像我们这里如果经济状况稍微好一点的话，你就会申请另外一种国家补贴的房子，叫做 Genossenschaft Wohnung， 就德语的啊，就是国家有限提供资金的补贴的这种住房，这种房子你住了10年或者8年，每个地区不一样啊，你就可以把它买下来，这是一种。所以这两种都是公房啊，在欧洲在德语区国家这种是赚了很大的比例，所以在德国奥地利瑞士不会存在美国这种现象啊，这是第一个。但是这种前提是以高额的税收，在国家用巨量的这个财政来支持这个住房这个计划的，所以在美国是没这种计划的哈。在奥地利住这个像美国那种私房的哈，
我打断你一下，我打断你，我们扣住这个主题讲。
对，
这个呢，美国呢没有公房，原则上就是有一些公房，所谓的公房都是一些市政府、州政府举办的叫老年公寓，这个比例很低很低，很少的。那么这个老年公寓你要进去的话呢，你必须贫穷，必须银行账号上没有钱，要银行账号的资金要低于2000块钱以下，你还要没有资金收入，你才能申请老年公寓。而对现在面临的不是老年公寓的问题，是一般的失业的民众， 是碰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所以呢，这个美国是一个 capitalism country， 它是一个完全资本主义的社会，它的所谓的社会福利跟欧洲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是完全一个级别上的。那么美国的发展上呢，有些城市像加州，它有的时候会要求你建造一栋大厦里面要有25%的那个房间要是给 low income 那个 population， 就是讲你要低价租给他们，这个低价也是相对而言，不是讲你要低到就是你只要低于市场价格的25%，这就称为 low income 了。有些城市呢，要讲比低于市场价格的50%，各个城市的这个比例都有点不一样，但是也不是低的离谱的，其实也是蛮贵的。所以这就是美国的现状。那么次贷危机为什么会在美国发生？就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的危机可能会发生，要比次贷危机大得多得多。这是新政府所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你可以有暂时的纾困方案，但是纾困还是纾困，最终还得解决一个产权归属的问题。如果你房东可以不还贷，那么银行也不能收，这个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保护私有财产的体系。那么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如果你能驱赶，但是对租客来讲，对房东来讲也不合适。为什么呢？这个 coronavirus 是你定下来要 lock down 一个城市的，不能有经济活动，所以呢，造成了他们没法去支付这些房租和房贷，所以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就看哪个层面来解释到底怎么来走出这个困境，这是新的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Trump 政府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想象力来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他就用拖的办法，用这些所谓莫名其妙的 for balance 的计划来拖延这个经济危机的爆发点往后移。那么现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这个你不能往后推的，所以这就面临了有好几种选择，到底是以国家纾困为主，对吧，来解决这个争端，还是最终走向资本化的解决，这就是美国面临的问题。
谢谢，解答得很好。
James， 你有问题吗？
我在等，那插不上话呀，你们谈得好热烈哈。前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有廉租房，有那个国政府补贴，确实有。大家谈论不多，但我知道有。所以说美国没有这样的。
没有，我讲的就是这个廉租房在洛杉矶我们有，比如像我们发展一栋楼的时候，它各个城市给你指标，你要造这栋楼造在 downtown， 你必须要提供里面25%的叫 low income properties。但是这个 low income 你还得付租金啊，并不是真的很 low 啊。我可以讲一个例子给你一个概念啊。
我听到了，你不用重复，我听到，我理解你的意思。我就说，美国也有的房子在租房上政府有补贴，有，无论是老年还是穷人，这个东西是有的啊。而且之前这个伟大社会，像那个哈雷姆那个区，就整个还有那个波特摩那整个那个区，就是政府建的楼，这些情况都是有，但是失败了啊。所以说美国的是历史背景呢，我们不去说了。我同意 Greg 说的，就是今天的话题是现在有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这个定时炸弹怎么排查这个炸弹，怎么这个 diffuse 这个炸弹，就要把这个弹排掉。这个这个是可能是我们那个话题不要切口不要太大，切口小一点，因为那样说的话就我们就没有力气来处理这个眼前这个话题了哈。这个话题是 Greg 说，那么看起来好像似乎是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政府直接干预，因为这是一个意外事故，这是一个意外事件哈。然后由于前任政府的，就现任政府马上成为前任政府的这个无能和渎职，这很明显是无能和渎职啊，这个
没有
问题啊。那么这是一个政府干预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国会呢吵成一团啊，那个前两天Greg 在聊也是在我们对话的时候说到，那么也提到啊，就国会这个你们前面应该是有一个纾困方案的一个国会辩论的一个讨论是吧。那不管怎么说吧，我来说一下我的两点看法。首先我们华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呢，过多的去强加了 impose 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主义太多，问题太少。这对我个人来说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你话题太大，这个主义太多，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或是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叙事方式。美国就是解决问题啊。这个第二呢，我 认为在这个川普当政时代呢，或者过去20多年以来吧，共和党为首，有种种原因，我说这个原因话题很大，可以我们另外找题目说，他们把谈话呢通通变成了零和游戏了。那么现在到了川普时代，就不是零和游戏，就是复合游戏了，1+1=100，对吧？但是问题是现在呢，如果我们不从政府财政啊，不从道义、社会道德，不从这个意识形态去考虑的话，我们只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个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呢，断了资金链了，就是一因必之，这个问题就是断了资金链了。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当上一次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触动了全社会的崩溃，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那包括啊，这个不管是房地产公司啊，银行、金融公司、汽车制造业都得到崩溃，政府出手干预嘛，干预了。但是全赚回来了，奥巴马把那个给那个汽车城啊，这个底特律的那些贷款啊，连本带息全都收回来了呀。就是断了资金链之后，需要有人去把它保出来。那么这些房子呢，还是值钱的。那么政府干预是怎样干预更合适？我觉得咱们这种谈话，应该是啊，影响大家努力去往着少谈主义、多解决问题的上去靠。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系列我愿意参与，就是因为它解决问题的这个内容比较多一些，那么集中来考虑这个问题，这是锻炼思考、磨练我们。如果我们一直在意识形态的海洋里头游泳的话，我们永远进不了这个解决问题的江河，所以说你也永远登不了路啊，对吧？所以说 Greg 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不妨来这个大家在围绕这个上来展开谈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来试着来探讨一下新政府啊，千头万绪接过了这么一个烂摊子哈，怎么办？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按照 Greg 的测算，或 Greg 读到资料的这个 Moody Analytics 他们的测算，那么这个危机的这个啊 scale 啊，这个 magnitude 是2008、2009的这个4倍啊。这个定时炸弹是一个定时原子弹啊。那么这个如果要炸掉的话，一大堆 foreclosures。啊，一大堆这个人流离失所，这不是个小事情，这是个很大的，甚至千万级的一个量级，这不是个小事情。对于任何政府来说，这都不是可以随随便就是说让意识形态啊、党派啊就这样就说过去了，这是全社会是有崩溃的，
对的，
穷人是要暴乱的，啊，经济是要垮台的。这么大一个定时炸弹的话，新政府怎么办？怎样缓解？怎样救援？怎么救助？这个救援不是施舍。也不是杜老师这个杜元林说的什么这个福利社会啊，这个福利也不是社会，不是，这就是一个紧急的经济生态经济社会啊，这个生态这个要断了资金链要崩溃了，那怎么办？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把剩下的时间往这上面靠一靠，就是说
对对对，你说的很好。那个美国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经不起这个折腾啊，这个因为他的这福利制度太差，你知道吧？你比如说那个前面医保啊，你刚才说这个住房这个制度啊，都经不起经济危机的打击，比欧洲要忍耐力要差，应该是这样。这样吧，我离线了，我在上班去了啊，你们继续聊好吧？James， 你说
的
很好。
对的，那个 James， 你讲的对的，就是这个定时炸弹是2008年的4倍的爆炸的能量，那么怎么来解决？它是一个确实关切到是一个人文和社会的稳定的问题，政府和民间要共同出力，大概才能解决的。因为这个定时炸弹，你可以把它延缓的爆炸，啊，还是及时的爆炸，各有利弊。及时爆炸的话呢，它把问题都显现出来了，那么解决的方案呢，可能快刀斩乱麻，可能解决的也比较彻底。如果把它延缓爆炸的话呢，好像是很人性化的，但是事实上也会留下很多后遗症。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新的政府会马上着手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了，到底以怎么样的办法来收购那些不良资产，然后呢又不让那些租客会失去住所，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哪一边的处理都会走得比较好，而只能讲两种方法的处理都会导致有人受伤，但是看这受伤的群体到底是给大多数人受伤了，还是给少数人受伤了，所以这个问题确实很棘手。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也是个社会学的范畴，我希望我们以后的讨论当中可以就这个问题再继续讨论。
我记得疫情 爆发的时候，央行主席，美联储主席 Powell，Mr. Powell 对，国会议长佩洛西说过一句话啊，为了救灾，为了救难，这是一个，这是这个国难哈，不要心疼钱，我们有的是钱，就是央行愿意出钱啊，就是这个央行有这个储备，联邦储备有这个能力，所以把它保出来啊，政府无论用担保的方式，还是用这个增加贷款的方式、放钱的方式，我认为是有办法的。还有一个，你刚才提到，你说一个是政府干预出手救援啊，你还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比较感兴趣，是不是你在这个用不要太多的篇幅，就是简练的说一下，就是你的想法啊，或者你看到的想法、别人的想法，就是说一个是用政府干预，另一个是用资本化的这个手段。资本化是让邀请这个投资者去介入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他无非就是两个选择，在一个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一个是政府介入，就刚才你也提点到了，就是向央行出手，对吧？你既然可以放7万亿在股市上去救股市，为什么不能放5万亿去救那个房市？这个5万亿的爆炸点是有这个房市的那个foreclosure 的总金额大概会达到5万亿，那么你也可以把这5万亿借给房东。或者低息借给房东，这个问题也会解决，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低息借给房东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过，对吧？能不能这样处理，这都是一些技术问题要处理的。那么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让私营企业介入，就是讲你的这些产权坏账的部分，对吧？有政府提供一部分，那么作为那个房东这个业主自己也提供一部分，然后把这个房子调整为市场价值的房子，也就是讲要跌价，可能会跌个30%甚至到50%，让投资者有兴趣有能力来购买你这些不良资产。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房客来讲有个缓冲地段，但是呢这个房子的归属可能会变迁，这些都是一种就是经济学上的办法。
嗯，很有趣的谈话，很有趣的话题，那这个很烧脑的这个很开脑洞的这个见解哈。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啊，谢谢 Greg， 谢谢大家收听啊，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这个告一段落，这个话题当然没有完，我们可以作为第一次啊，后面可以关于这个住房危机，关于这个房产危机啊和政府可能对策，我们可以再请大家回来继续聊这个话题。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